48篇，启示录14章13节，48篇，启示录14章13节，总题：永传主声，要悔改，使尊道有福。永传主声，要悔改，使尊道有福。启示录14章13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歇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这里听见天上有声音，我们今天不要听自己心里的声音，不要听人的这留心听人的声音是不是合乎主的声音，不能随便的听人的声音，也不更不要听那个恶者来的魔鬼的声音那恶者有时候叫做我们最爱的人叫做撒旦，不是叫做这个大使徒彼得吗？男主耶稣钉十字架吗？这是我们今天不能随便地听一切的声音是从魔鬼来，从人来是从自己来符合主的是主，就是他们跟我们讲我们一定要听，但是最要紧你先要留心在至圣的正道上，那是天上的声音，天父的声音，主耶稣亲口讲的话，那新约旧约这个是天上的声音所以符合这个的我们可以接受，要不然呢要分辨，不能接受，不能听天上的声音。我们今天做神的使者，要传主的真道，要传扬从天上来的信息，从圣宝座那里来的，是神自己讲的话。天上的声音说，你要写下来，非常要紧，不但是听见的人，而且记下来留给后代的人，要越过这个时间空间，要把这个要紧的话传出去。什么事情，这是什么话，这句话，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气。今天你要在主里面，你有了主的命令，你遵守你遵守到底。主的命令叫我圣洁，叫我有神的爱，要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要纪念主，要舍掉自己主舍身流血为我，我要纪念主的爱，报答主的恩，我也要舍命地跟随主，把福音传给别人我们要一直在主的里面守住主的一切命令。那你到死的地步，我们的主耶稣他就得胜遵守主的命令到底，人看他完了，他是成了，所以我们在主的里面死掉都有福气的，死掉有，因为这是自在自清的，主要为我们成就接种无比永远的荣耀。 这句话就是时都要遵守主的道，到时都要遵守，不是哎呀要我死了我就卖主卖友什么都来了，我宁可死我要守住主的道，你死了工作的果效都跟着你，所以多少寻道的地方啊，圣灵特别的兴旺做工，他卸了自己的劳苦，你不要以为哎呀这个寻道完了，斯提凡人家打死他，他没有退后，他刚强壮胆指出他们的罪恶，结果他们要打死他，他都看见天开了，耶稣站起来迎接他们。所以今天这一句话就是非常了解，在诗篇七十八篇亚撒教训我们的诗，就是叫我们要传什么，要传主的声音，代代要相传，要以我们先祖前辈他们的得罪神，他们的悖逆不听主的话，他们的遭到主的愤怒，要以为警戒，叫你传什么，就是叫我们要悔改，你我不要再像他们这样的悖逆。所以今天的总题就是说要传主声，你不要传许多耳朵泛痒的道，信耶稣爱情短跑，爱情长跑，叫你啊怎么美满呐、世界上啊婚姻啊享受啊发财呀、能够帮助你啊，你信了耶稣啊这个世界地上的福气啊，这不是主要我们讲的话，是这样子，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耶稣传道的时候他也是传这个要悔改，要我们要遵守做一切的命令，得到神允许的大福气。所以你我你到底传的是耳朵翻痒的引客人心里的话呢，还是传主至圣的正道呢？这边就是要传主的声音，叫人要悔改，死也要正道，你有福了，正道得胜正道主的道，一直到底工作的果效随着你。第一到第七节，从主领受的要代代相传，为遵主的命令啊，从主听见啊，或者你从主那里听见了，要代代相传，为要遵主命，唯独要遵守主的命令。所以第一节说，我的民啊，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在这里说，你们要留心听我教训你们的话，要侧耳，人人念圣经，不要走马看花，不要又解缺解主的话，你得真正听清楚这个圣经到底告诉我们什么事，要注意的听，真正的要领会啊。他这里做事的人说，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 你对各样的人你要让他能够懂，他都不能吃干粮，你就不能够哎呦我全部都讲圣经，他这个婴孩吃不进去，你都要用比喻让他能够明白。所以耶稣对普通的人都是用比喻，最浅近的比喻来让他们明白主的道理。我要说出古诗的谜语，也对那些啊这个能够吃干粮的啊，他能够把福音的奥秘，许多圣经的话是谜语一样，哎，你不能够一看就明白的。所以对门徒呢，主把一切的事都啊福音的奥秘啊都告诉他们。从哪里来的讲经是哪里来的呢？是我们从神有所领受的，我们所听见所知道是祖宗告诉我们的。今天你自己没有听见，那你瞎说八道了，哎，乱拉乱扯啊！叫我讲我自己没有领会，那你不是讲错了？所以你今天谁能够从我们得到帮助呢？我们要做葡萄树，先跟主联合，自己听见自己知道了。你好好地念圣经，祖宗告诉你了，这上面都是先辈告诉我们的事情，我把听见的懂得的再到传。从第四节起，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讲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因为他在雅各中也发怒，在以色列中设立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我们不要做恶仆人，给我一千两银子啊，我就把它埋在地上去了，不能够隐瞒，要将主的大的美德和他的大能奇妙的作为啊，都要告诉别人，告诉后代。我们要把我们明白的主的法度立典章要传给后代的子孙，使将要生的后代的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要代代相传。为什么一代不如一代？就是因为不传。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归要受他的命令。这样子就叫大家要仰望主，就可以得救啊！不要忘记了神的大作为，但要守住他的一切的命令。从第八节到三十三节，就是要以先辈背业背道造神怒为戒，要以我们的前辈他们背业主背道遭到神的怒气为我们的警戒，是从第八到三十三节。不要像他们的祖宗顽梗对孽居心不正，向神心不诚实，以发练子孙带着兵器拿出弓临阵之日转身退后，他们不遵守神的约，不肯照他的律法行。这里就是要引以为警戒，我们的祖宗顽梗对孽。生命记啊，摩西把神的苦口婆心，把主的命令律例典章啊，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向我们讲，但是他们 还梗，心理不正，心不诚实，哎，我不遵循，我们一定遵循，即使有口无心，忘记了怎样，叫他们去以色列，你本来不配蒙恩，是吧？那位长子，他们打仗的时候呢，退后了，那时候叫他们去得地啊，他们也是退后，一看环境，一看人，一看自己，啊，这个上帝要杀死我们了，啊，就这样，没有信心，没有，经过这么多神迹奇事，还不认识我们的主是多么有大的能力的，你应该靠住主，那个服从主，他们退后，他们不遵守神的约，不肯照他的律法行，主的约守不住，不照他的话做。第十一点，又忘记他所行的和他显给他们奇妙的作为，他在埃及地，在苏安田，在我们祖宗的眼前施行奇事，他将海分裂，使他们过去，又叫水裂起如雷，他白天用云彩，中夜用火光引导他们，他在旷野分裂磐石，多多地给他们水喝，如从深渊而出，他是水从磐石涌出，叫水如江河下流，他们却仍旧得罪他，在干燥之地背业自高者。在这一段里看，忘记上帝所行的大事，曾经为他们行这么奇妙的事情，主怎么样，你从信耶稣以后，神行了多少的奇事在你我的身上啊？走不过去，那海又分过去了啊！昼夜圣灵都在引领我们，只要我们肯顺服主，在旷野磐石会裂开来，有水给我们喝，多少的困难主都为我们解决，磐石里面出活水，我们只要听他的话，这个环境会都改变了。但是呢，看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还要得罪主，背逆最高的神。十八节，他们心中试探神，随自己所欲的求食物，并且妄论神说，神在旷野岂能够摆设宴席吗？他曾击打磐石，使水涌出成了江河，他还能吃粮食吗？他还能为他的百姓预备肉吗？所以耶和华听见就发怒，有烈火向雅各烧起，有怒气向以色列上腾。经历了许多奇妙的大事，哎，还要试探神。什么试探神呢？哎，等于不信他的话，哎，他叫我们不能做的，我们做做，有什么关系啊？看看会不会有什么事啊？哎，他就不追求主叫他们要看重的灵粮。主的话，而呢注意肉体的事情，在走这个灵棚，哎，我从前不信主，我倒吃到很舒服的啊，所以他们要以地上的肉体的享受啊，要得到这个地上的欲望，没有可主教他们啊饥渴，主教他们饥渴的，而且呢妄论神，随便的讲啊，发怨言，他在旷野能够给我们预备宴席吗？啊，这样子走这个十字架的路，我们都没有宴席吃了啊。他能够吃粮食给我们吃吗？能够为我们预备肉吗？啊，足给你喝活水啊，他不满足。他要的是 世界地上的享受，所以神发怜悯。第二十二节，因为他们不信服神，不依赖他的救恩，他是吩咐天空敞开天上的门，像玛瑙像雨给他们吃，像天上的粮食赐给他们，个人吃大能者的食物，他吃下粮食使他们饱足，他领东风起在天空，又用能力引了南风来，他降肉像雨在他们当中多如尘土，又降飞鸟多如海沙落在他们的营中，在他们住处的四面，他们吃了而且饱足，这样就随了他们所欲的，他们贪饿无厌，食物还在他们口中的时候，神的怒气向他们上腾，杀了他们内中的肥壮人，打倒以色列的少年人。你看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不信服神，也不靠他的救恩，不是说哎呀我靠着圣灵啊，主啊你给我现在呀、啊、要爱慕啊，你叫我注意点要灵粮啊，不要我们有一有吃就够了，没有饿着肚子啊，是吧，这个肉身啊不要，他们大大的贪欲之心打击啊，就要肉体的享受舒服啊，也不靠主的救恩啊。主将玛瑙给我们吃食，大能者的食物是天上的粮食啊，耶稣告诉我们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啊，要为存到啊永远的灵里的粮食啊，叫我们的生命啊，那为这一个你要殷勤的寻找，像找最宝贝的金银宝贝一样来搜寻，来往奔跑，来认识主，吃属灵的粮食啊，他们不要，就是钻在这个欲望啊，没有想到我们今天什么人啊能够吃到天上的粮食啊，所以啊神就发怒啊，许可他们啊给他们飞鸟啊随便哪个一伸手都能够抓到很多鹌鹑，超过他们唰，连日连夜的，以后呢击捕了哈塔瓦，神用最重的灾殃击打他们，所以这个就是神的怒气啊，叫他们贪欲人的坟墓，打到他的少年人肥壮人都倒下来，可能吃了就发瘟疫，有生什么病啊，虽是这样他们仍旧犯罪，那是三十二节，不信他奇妙的作为，因此他叫他们的日子全归虚空，叫他们的年岁尽数惊恐啊！受了这么大的管教就打，还是仍旧犯罪，还要犯罪，不信他奇妙就是为，所以他们的日子啊虚度了，完全归于虚空，他们的年岁尽数尽口，没有主的恩典，没有主的啊，一天到晚惊恐不安，所以这里啊要引以为警戒啊。那我们再看三十四到五十二这一段，就是遭难回转，仍不忠心守约，再三试探神，不追念主大能大恩大能大恩，遭到了苦难归回了，还是不忠心的守约，还要再三的试探神，不追念 主的大能力和大恩典啊。那么以后呢，三十四，他杀他们的时候，他们才求问他，回心转意，切切地寻求神了。他们也追念神是他们的磐石，至高的神是他们的救赎主，他们却用口谄媚他，用舌向他撒谎，他们的心向他不正，在他的约上也不忠心。我们不是这样吗？啊，大灾祸，很多的苦难临到时候，出去就来祷告了，没有办法。那你要诚心实意吧，是吧？那主赦免你了，他是救赎主了，啊，羊羔的血为我们，啊，救赎我们啊，脱离一切罪愆过犯呐，啊，他这个回心转意啊，还是不诚心实意，是嘴巴，哎呀，我要悔改了，对付肉体了，对付老旧人了。心里啊不正，不忠心，不是忠心地来守主的话。心里啊，我还要去呢，我还要贪吃呢，我还要贪色呢，我还要爱世界呢。哎，嘴巴讲得好听，没有诚心实意的悔改。第三十八，但他有怜悯，赦免他们的罪孽，不灭绝他们，而且屡次地消他的怒气，不发尽他的愤怒。像他想到他们不过是血气，是一阵去而不返的风。他们在旷野背逆他，在荒地叫他担忧，何其多呢？他们再三地试探神，惹动以色列的圣者。他们在这里就看到了悔改了，悔改了，没有诚心实意，但是主还是怜悯我们，想到我们不过是一阵去而不返的风啊，只不过是血气之辈啊，所以在走这个凌晨，我们叫他圣灵担忧何其多呢？这个偶像拿掉，另外偶像又来了。这个贪心拿掉，另外的贪又来了，啊，嘴巴回来回来，以后又捡起来，啊，叫圣灵担忧，再三的试探神。这个试探神是什么意思呢？哎呀，不一定如此吧？哎，我没有完全照主的话做，恐怕没有什么事情吧？哎，我就，哎，我还是这样的，没有彻底。诚心实意的痛悔改正。第四十二节，他们不追念他的能力和赎他们脱离敌人的日子，他怎样在埃及显神迹，在索安田显奇事，把他们的江河河叉的水都变为血，使他们不能喝，叫苍蝇成群落在他们当中，射进他们，又叫青蛙灭了他们，把他们的土产交给马扎，把他们辛苦得来的交给蝗虫。他将冰雹打坏他们的葡萄树，像年霜打坏他们的桑树，又把他们的牲畜交给冰雹，把他们的群畜交给闪电。他使猛烈的怒气和愤怒、恼恨、苦难成了一群降灾的使者临到他们。他为自己的怒气修平了路，将他们交给瘟疫，使他们死亡。在埃及击杀一切的长子，在寒的帐篷里击杀他们强壮时候投生的。他却领自己的民如羊，在旷野引他们如羊群。这里就是讲到他们没有想到主的能力是多么大。他怎么样把我们带出埃及的呢？啊，法老这么的背逆，你如果追想到主的能力，我们岂能够像又是像法老这么的背逆他吗？ 法老死不听，不肯放以色列人出埃及，神叫水都变血了，你不罪孽主的能力吗？你也现在还要罪孽，你是你我是神的儿女啊，遭到苦难一定嘴巴说是悔改，你实际没有悔改，还是在试探神，还是做神不喜欢的事，那主要叫你的福气就要变咒诅了。河流的水本来是给你解渴洗衣服，哎，变了血你都不能喝不能用了，那不是变灾害了吗？它叫苍蝇，哎，嗡嗡嗡嗡，乌龟的灵一天到晚多难受啊，哎，你这心里就没有干净了。乌龟的灵，青蛙，这个青蛙不是啊，乌龟的灵啊，哈，这个青蛙呀，你看看这个青蛙，或像赤身露体，不知羞耻的，哎，不知羞耻的这个人一样，这个青蛙呀，你不追求圣洁，你背业主，哎，污秽的灵都跑到你的家里，在你的心里，你的心里没有一点干净，没有一点安慰，不平安，嗡嗡嗡嗡，整天都是肮脏啊，都是烦恼，你的土产也没有了，辛苦得来的交给蝗虫都被人抢走，嗯，有时候蝗虫也代表军队呀、啊，打仗啊，把你的房子财产通通没了，大楼人家恐怖党嗷冲过来都变得一下转眼都没了，冰雹打坏他的葡萄树，打了他们的桑树，天上来的灾，冰雹下来了啊，所以在神对这个悖逆的法老所降的灾，不也要临到你我吗？我们还要悖逆吗？冰雹是祸从天上来了啊，又把你的生息呢交给冰雹，哎，你的所有的财产呢，闪电一样，忽然灾祸临到了，你就变得没了啊，你看中。不注意主的话，只注意哎呀，我的羊群，我的牛群，我的工作，哎，我的信徒，我的啊培养的什么功能，也一下之间都被闪电被冰雹都打坏了，没了。他是猛烈的怒气愤怒，成了一群降灾的使者，所以我们背逆了要遭灾呀、啊！你不要忘记神的能力啊！神用大恩把我们救出来，你不能够再回到那个悖逆的罪恶之中去啊！你再不听话，那是神就要击杀一切的长子，摸到你的性命交换的地方了，摸到长子、啊、这个法老啊，不让他们出来，也得叫他出来。你再背业，那摸到你最宝贝的长子，你要想想神有能力的，就摸到你不能碰到的地方了啊！这是比我性命更要紧的长子啊！啊，你投生的也要遭灾呀、啊！你要追想主的大能力，你要敬畏主啊！我们可不能够背业。遭到像法老埃及所遭到的灾祸、啊、所以神的能力他能够成就他的旨意，他要他的百姓一定要出来，不能够与这个世界一起灭亡，是吧？降大灾一次一次叫你不得不哎，你这个魔鬼世界的王不得不把信主的人放出来，我们要走不是主的十字架的灾物，得到神允许的永远的福气，所以他们不追想主这么有能力，我们可不能够要敬畏主。 免得我们的福气都变成了咒诅了。从五十三到六十四，这就是得地以后，人背业退后，拜别神，雕偶像，招神烈怒。我们本来不配呀，这样的不好啊，但是神还怜悯，为了他自己的大名啊，是吧？那五十三节呢，看见他们稳稳妥妥，使他们不至于害怕，海却淹没他们的仇敌，带他们到自己的圣地的边界，到他右手所得的这个山地，他在他们的面前赶走外邦人，用神将外邦的地量给他们为业，叫以色列支派的人住在他们的帐篷里。那好了，得地了。虽然我们背逆主，没有彻底完全听主的话，主还是怜悯我们，把我们带来稳稳妥妥得到了外邦人的地了。哎，不是这样吗？哎，主把这里这些赶走外邦人，哎，我们刚刚到这个700号啊，这是一个一个律师啊，是他们怎么自己要养老的地方啊，三层楼弄得好好的，哎，但是呢，神有办法叫他非走不可，把一切他们所做装置的全部叫我们能够住在他的里面呢，啊，给我们得地了，神允许给我们啊得第六个恩典家啊，我们就得了。那你36，他们仍旧试探背逆至高的神，不守他的法度，反倒退后行诡诈，像他们的祖宗一样，他们改变如同翻倍的弓，因他们的秋坛惹了他的怒气，因他们雕刻的偶像触动他的愤恨啊！你看得地以后还是退后试探主背逆最高的神，就是这样，是不知不觉的。哎呀，好像我刚刚到纽奥连来呀，啊，弄了个别神，什么别神？是我邻居一位老太，啊，你不知不觉呀，这个老太特别的看高我，啊，把我当偶像一样，我呢也有了秋坛了，把他当我的安慰。不是眼睛死盯以主的话为快乐啊！哎呀啊，就觉得他所给我啊很大的安慰一样，就拜了别神啊，所以后来神管教了，都是不知不觉的，没有这么慎重啊。得地了怎么样，让神工作全面开展，怎么向前追求，哎呀没什么事啊，是吧？反而退后了。哎，秋坛那就是不单单的是爱主了，有别神了，不但有别神，还要雕刻偶像，不知不觉雕刻。哎，我们就自己造美丽的柱像，怎么样要叫人家看见我，而不是体会神的心怎么顾到全地的灵魂。我们蒙到恩典之后，哎呀，我怎么样能看重，怎么叫人爱我看重我，不知不觉我们会雕刻偶像，或者雕刻自己做偶像，或者是雕刻别人做偶像。哎，在这里就看见，所以啊，蒙恩之后，得了允许之后，还是这么的被灭种。所以这个诗篇就告诉我们，你看看我们的先辈是怎么样的，叫神伤心啊！我们要引以为戒啊，要悔改啊，要诚心实意的归向主啊，要靠赖主的救恩啊。所以59节，神听见发怒就发怒， 极其憎恶以色列人，甚至祭邪的，甚至于离弃示罗的帐幕，就是他在人间所搭的帐篷，又将他的约柜交给人裸去，将他的荣耀交在敌人的手中。所以我们看见有许多的王啊，神宁可自己也蒙羞，这柜都被非利士人抢走，就完全把他们交出去，因为神是忌邪的啊！你登了个高位，你得了个美地，你还是被灭主，拜别的神，拜天上的万象，你为自己雕刻了塑像啊，叫人领人啊，因你偏邪，因你跌倒，所以神大发怒了，并将他的百姓交给刀剑，将他的产业发怒。神忌邪的少年人被火烧灭，处女也没有喜歌，祭司倒在刀下，寡妇却不哀哭。所以神啊，你少年人也很有可以为主做工的，也倒下来啊，少女祭司全部把约柜也挪去，主把自己的名的荣耀也不顾啊，就是因为神大发烈怒啊，蒙到恩典，得到得地之后，还要犯邪淫，雕偶像，设立丘坛，拜别神，为神大大的发怒，叫我们被掳分散蒙羞。这个是六十四节。六十五到七十二节，神拣选痛悔止恶行善的大卫牧羊，牧羊主名做成主公。神拣选痛悔止恶行善的大卫牧羊，主名做成主公。那大家都被裸了，像我们那个时候在杭州在国内全部交出去啊，被裸蒙羞，一个人也没有力量来救自己。那时主向六十五节，世人睡醒，像勇士饮酒呼喊，他就打退他的敌人，叫他们勇蒙羞辱，并且他弃掉约瑟的帐篷，不拣选以法莲支派。当我们一无所能的时候，也真是啊可怜呐、啊！主为自己的缘故，他打退他的敌人啊，他就起来了。本来好像睡觉啊，任凭仇敌践踏我们，苦待我们，使我们分散被掳。到时候他好像醒过来了，叫仇敌蒙羞了，他弃掉第六十七点约瑟的帐篷，不拣选以法莲支派。约瑟本来是得胜的，但是他的子孙呢，却成了高傲的酒徒。以法莲本来次子，你不配蒙恩的，你不是长子啊，把他列为长子了，他就是骄傲，他爱世界，做酒徒，所以像江残的花一样。所以这一些因为得胜而骄傲而偏邪的，他爱世界的，神不能拣选，神不再要你了，却拣选犹大支派，他所喜爱的西安山。犹大支派，犹大是什么？本来昏沉糊涂，麦地地 啊，跟外邦人结亲，又去找妓女的，都根本不知道神在他身上的盼望。但是当他苏醒之后，他不再与他玛同寝，他不再犯罪了。他醒悟之后，他是止住浊，阶级行善。他为了小弟弟，甘愿替便雅悯做奴仆，让便雅悯回去安慰父亲的心，也像这一个新约的保罗，他是个大罪魁，本来逼迫基督徒，逼迫主耶稣的，他痛悔之后，他是积极的行善，他一切都是为了安慰天父的心，更多的劳苦，更多的救人，叫天父的心得到安慰。这样的人，这样犹大支派神拣选了，这些人就是真正的痛悔，止住作恶，积极行善，拼命的传福音了，抢救灵魂，为小弟弟担罪代求，为小弟弟愿意为他们的缘故，为他的得救，自己啊做奴仆，这样的神就拣选了。这个锡安山，神喜爱埃及锡安山啊，幕后的日子经过苦练锡安山。尊神为圣，百分之百的听神的话，不但是伟大，哎，主最大了，主怎么讲我们怎么听。所以这个圣山，哎，神要盖造他的圣所，好像高峰，又向他建立永存之地。所以神西安真是成了圣山，完全尊神为至大。这个地方神要居住。又七十节，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把他招来，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不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主找到大卫。那么现在大卫老早死了，现在找到谁呢？就是那一些效法大卫脚中行的人，本来是啊能瞧不起看不起，所以神拣选就是大卫没有上桌台的，叫他的郊野吃了个脚在放羊啊。所以今天许多人看不起的人，神拣选这一些，神拣选的，有能力的不多，有才干的不多，有智慧的不多，人看不起的人神拣选了，因为他们啊是肯做神的仆人，完全听话。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的，每件事他不是要照我的欲望，他不是扫罗要上去帮帮忙成就我的欲望，我要到巴比坦最好你帮我啊。大卫是舍掉自己，他是神的仆人，不是肉体的仆人，情欲的仆人，因为不警醒，他曾经大大的跌倒几乎要死，但是他痛悔之后结出悔改的果子，和金额法亚比萨放在他怀里，他不跟他亲近。所以看见除了那一件事，神说我的仆人大卫他是合我心的人。所以冒的时候神要兴起这一些被人看不起的，却是肯完全听主话的，做圣灵的奴仆的，这一些就是末时神预言要兴起来和他心意的功能，叫他来牧养他的羊群，他的产业。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所以他 心中纯正，完全只求遵循神的旨意，主的旨意是最大。他被智慧的人充满，满有巧妙，成了聪明的光头，来带领他的羊群。